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怎么样。因为俄罗斯的这场战争打了1300多天了，它完全没有平息的这个迹象。虽然普京呢努力的要攻击，但是呢看来呢乌克兰呢现在打得更加厉害。昨天在库尔斯克又在几个战线上又打进了这个俄罗斯的前线。并且乌克兰最近呢变得越来越精明。原来乌克兰呢早期用无人机炸呢就什么都炸。那个炸一下军事基地，炸一下这个工业的目标，也炸一炸，有时候炸到民用的目标。那乌克兰里到底有多少无人机呢？这个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最近呢乌克兰可能受到高人指点，那么就只打一样东西，就是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施。这个打的就非常准，那么打的这个炼油设施呢是越打越厉害。因为如果你集中所有的这个无人机去打炼油厂的话呢，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那就很糟糕了。那么乌克兰现在打击了俄罗斯的好几个重大的这个炼油厂，并且这几个炼油厂的暂时呢都不能够恢复。俄罗斯呢一共有400个炼油厂，就整个国家分布全国。但是乌克兰呢最近呢打了好几个炼油厂，并且这炼油厂呢都在靠近乌克兰的这些领土上面。也就是乌克兰现在呢比较集中，就专打炼油厂。因为知道一支军队如果没有汽油没有柴油，这支军队根本没法动弹。那这个所以俄罗斯现在呢挺头疼的，因为炼油厂给打了要修理首先需要时间，第二个是很多的这个炼油厂的设备呢需要从西方进口，俄罗斯自己呢用不好，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连串的问题。所以俄罗斯呢挺头疼的。当然呢这个普京呢还是在很多场合表示乐观，他这个人永远都表示乐观。最近有些人呢觉得这个普京啊是已经有些失态了。我讲两件事情，这个普京呢有点失态的啊。这个第一个失态就是几天前跟大家讲的，他派无人机去打这个波兰，当然没有打到波兰的目标，但是有几十架这个无人机飞越了这俄罗斯到波兰之间的领土。大家知道这个俄罗斯这个到波兰呢要经过白俄罗斯，所以呢白俄罗斯呢就派这个无人机，这个就无人机从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就打到波兰，这不是乌克兰，是另外一个这个北约的国家。那当然呢这个北约公开的就是派军队去帮波兰，因为是北约的国家，这样呢把无人机都打下来了，那验明正身，这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扩大战争，但对普京来说呢他是真是他急了，因为乌克兰他打不赢，而波兰呢他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大量的这个军火设备人员培训都在波兰进行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要打波兰，这个呢就不是说间接的打一个跟北约没关系的乌克兰，而是打北约的成员国波兰。而北约的条约就是谁挨打大家一起要帮忙。那么现在连这个最偏俄罗斯的这些国家，在俄罗斯派飞机进入了波兰以后，这个都不敢吭气的，像匈牙利啊像塞维亚这些国家都不太敢讲话，因为这个是俄罗斯搞真的，他真是打到别的国家了。这一点呢应该是普京呢是走出了一条非常不应该走的路线，这个就导致了北大西洋工业国家就在波兰呢就派飞机派战斗人员到那里帮助。第二个呢那把中国给害惨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叫做中国到欧洲的专列，这是一条中国的这一带一路的主要的线路，就是从中国的新疆这个派火车一直可以通到欧洲，然后把东西运到这个西欧，这不就一带一路吗？现在呢由于这个俄罗斯派飞机打这个波兰，波兰呢就把这个俄罗斯把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呢就切断了，而这个一带一路的火车呢要通过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再进入到这个中欧到西欧， 所以呢一带一路的这个铁路呢就断了。现在有大量的火车皮就挤压在白俄罗斯，运不过去。那么俄罗斯他有什么办法？他没有什么办法，他除了打以外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说有哪个国家能够叫波兰把边界重开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波兰的问题是他的领土受到侵略。你想哪个国家派飞机来打我，我把你的飞机打下来，我还对你开放这个铁路的边境吗？这波兰呢是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的，所以呢这个呢就出路了。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在这边乱搞就把中国给害惨了。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现在也不能讲抗议，因为波兰没有针对中国，波兰针对的是俄罗斯的侵略。所以这个呢就是普京的这个非常的时态啊，这是第一个。他还有一个时态就更大了，因为俄罗斯原来有三个以前的加盟共和国，一个叫做爱沙尼亚，一个叫做拉脱维亚，一个叫立陶宛，都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这三个国家长期以来被俄罗斯奴役，所以这三个国家呢是绝对不愿意和这个俄罗斯在一起的。这个俄罗斯呢动不动就要搞这三个小国，但这三个小国呢非常的强硬，就是抗着俄罗斯，我不愿意变成俄罗斯的这个奴隶。那么俄罗斯呢昨天又搞了一件事，他的军机呢进入了爱沙尼亚的领空，并且在里面飞了12分钟。这个最后北约的军机把俄罗斯的飞机赶出去，这个又是触怒了第一个，你先搞波兰，你第二个去搞爱沙尼亚。你知道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北约国家，所以呢这个使得欧洲现在突然间本来对俄罗斯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现在把欧洲完全就打成一块铁板一块，大家都对俄罗斯有一种危机感。这个就是普京他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啊，这个决定挺要命的。这个决定呢他搞波兰搞爱沙尼亚，他让整个北约国家团结起来，大家说俄罗斯的力量强大了，他就把北约就能打垮了。你现在别说你这个一个乌克兰你都没有搞定，并且未必谁赢。所以呢俄罗斯在这个情况下呢，普京呢就到处去访问啊，访问发动机工厂啊，访问这个武器工厂啊，他就是老是做出一副强人的样子。但是这个强人呢大家知道呢现在强不起来。他呢这个所以呢他现在唯有的拉定的关系就是和中国变成好朋友，和北朝鲜变成好朋友，他用这个来支持说他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地位。事实上呢他现在呢由于他这种鲁莽的这种干法，这种侵略的做法，已经呢使他很难在世界上站得住了。那个当然他可以继续卖石油卖给印度啊，卖给中国赚点钱，但是这两个国家也不会说就哎呀就是兜着你啊，俄罗斯想要高价要不了的，你想赚钱没有的，你拿能源来换一点东西，这个是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说俄罗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济不是太差呀。因为俄罗斯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好多人说这个俄罗斯打了3年多的战争，这个好像经济也没有太差呀啊，这个我就今天讲讲。因为这个问题呢在我心目中也长期以来是一个疑问啊，就是俄罗斯他要打仗的话，他肯定有一个产业非常强的，那就是军工产业啊。因为天天要大炮要导弹要坦克车啊，死人不用说了，俄罗斯死的已经超过接近110万死伤啊，这个开战以来他呢基本上不在莫斯科和这个圣彼得堡去征兵，那这两个地方敏感，他呢在俄罗斯的这个中部地区，甚至到西伯利亚地区，到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征兵，让他们去打死啊，并且呢把监狱的囚犯放出来当兵，这是俄罗斯的做法。所以呢俄罗斯的国内对于他征兵的名分不大，主要就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那没有这个感觉。那这个当然他现在他毕竟有1亿多人，他还能够征兵，并且呢北朝鲜还派兵给他用。那么那个军工产业呢肯定是能够发展的啊，那个所以呢我就有些时候说俄罗斯呢经济没有垮呢就是军工。但现在呢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9月16号，就是卡内基的这个和平基金会啊，这个 Peace Foundation of Carnegie。这个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呢，他就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 是一个研究这个俄罗斯的经济问题的专家。那这个人这个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是想俄罗斯的经济它停滞啊，能不能够回到它的和平的这个轨道啊，回到正常的轨道。这篇文章就是关于俄罗斯现在经济停滞，那到底是经济停滞呢还是经济还可以，我就来看看这篇文章，看了以后呢觉得很有启发，想和大家讲讲。这篇文章的主要的讲法，就他的观点呢，就是因为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陷入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打不赢，所以呢就造成了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化，他的经济是军事化，完全靠军工生产，那么这个就变成停滞的陷阱。所以呢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呢，它形容叫双速经济，一个经济有两种 speed， 两种不同的速度，一个呢军工繁荣，那肯定繁荣了，天天要打掉那么多炸弹，那么多的子弹，那么多的这个坦克车，打掉飞机导弹啊，这个无人机，那么所以呢军工是繁荣的，但是呢民用呢就非常凋敝，这个叫双属经济，就两边军工繁荣，民用呢就凋敝。那么这个经济呢其实已经这个是结构失衡了，劳动力这个配置错误的，大部分人都进了军工厂啊。那么然后呢西方制裁这个不会放手的，俄罗斯这么厉害，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军费越来越高，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大量的危机集中在俄罗斯。今天呢跟大家讲讲俄罗斯的经济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持续时间3年多了，有些人说有多长呢，接近俄罗斯的卫国战争，就是德国打俄罗斯，俄罗斯反击德国，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再打一年就超过了俄罗斯的这个卫国战争，你想打这么长的战争，俄罗斯历史上是空前的，并且呢看来呢无休无止。但是呢大家知道仗嘛总有一天要结束了，现在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如果战争打完了，俄罗斯经济回到这个平时的轨道，那么从军用向民用领域重新分配需求，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们知道普京呢是一直秉持特别军事行动的政策，他呢绝对要拿到最后胜利，因为他丢脸丢不起啊。但大家讲的这个记得他开战的时候2022年2月份，那说的信誓旦旦，大概2个礼拜就解决了这个乌克兰呢，现在打了3年多了，快进入第4年了，那怎么搞啊，打不完呢、啊、所以呢他一定要将经济呢要军事化。那么现在呢又面临制裁，又面临国内的高通货膨胀，俄罗斯的国内的生活水平下降，结构失衡，普京呢完全不手软，一直是搞这个经济的军事化。那么也就是说将来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结束，国防领域他也要保留的。那克里姆林宫的计划呢是要等军队重新装备和补充库存，那么这个呢估计没有办法，也就是说这个仗打完以后过3年到4年，俄罗斯军工厂还要全力生产，因为他的仓库里已经没东西了，快打空了。如果再打一年下去，俄罗斯恐怕整天就要想办法找外国去进口了，外国给能给他北朝鲜有多少家当啊，给你表示个样子，那你自己做来不及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我们从这个分析来说，就是即使普京想要把经济带回平时的经济，但是这3年的军事动员、军事的扩张，它已经构成了俄罗斯的一种这个经济军事化的模式，它改不过来。也就是说俄罗斯呢它会深陷它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慢，它不可能快，因为它都放在军事上，内部呢要失衡。它呢这个如果俄罗斯它想削减这个国防开支，它国家就面临崩溃，因为它的经济又靠国防，那么现在如果战后要搞重建要想办法恢复， 那要想办法，那他只能减一点军事预算，不行，他一直要保持这么高的国防预算，他能把这军事顶住，所以呢这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呢俄罗斯这个国家也不能无限期的供养军事机器啊，去支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军工厂的生产，那老百姓过不过日子啊？所以呢大家就估计了，这个仗虽没打完，现在大家知道俄罗斯迟早会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历程，并且呢要想办法要回调到民用的经济。这俄罗斯22年要是不打内战，俄罗斯现在经济我一想还过得去，但现在呢是很难的了。过去的三年打仗里面，俄罗斯形成了双输的经济，那么这个所有的和军事部门有冲突的这个部门呢都把有限资源让出来啊，比方原材料、资金、技术这些呢全部让给军工，也就是说所有的你不管搞基本建设，你不管搞这个民生不管轻工业，这些都停下来，你要占的军工资源你就让出来，要金属、要技术、要人员统统给军工厂，这就是俄罗斯的军事产业。而这个有很多的俄罗斯的私营部门、中小企业，还有特别是消费品的行业，这就糟糕了。因为呢外国制裁、税收增加，那么并且呢有很多的困难，拿资源拿不到，所以俄罗斯呢在打了三年仗以后呢，国内的民生的经济受到了大规模的这个压抑，也就是变得非常的非常的慢啊，并且呢老百姓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生活的压力了。虽然军工非常沸腾，在军工厂生产的人那工资是可以的，但是全民就在搞军工，就没有办法搞生产。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资源从这些所有的这些领域里面就让国家集中把这个资金投到军工，这个呢就造成俄罗斯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就这个经济结构它不正常，它全部都倾向这个经济，那个就造成结构性的失衡。武器弹药的这个金属产品的统计，那么基本上呢这一类产品的生产呢是两位数字的增产速度，而非金融产品的产量呢就下降了，就是说做炮弹、做子弹做的特别多啊，做这个一般的什么吸尘器啊、一般的这个什么这个冰箱啊，这就下降，因为呢这些材料都要拿去打仗。这个普京的政府呢是应该说现在大家都看是过度的军事化，基本上就是为了打仗，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经济需求的驱动器呢就是军事化啊，就是俄罗斯要发展经济就搞军器，所以消费的需求肯定受到很多控制，一个产品不多，第二个受到制裁、通货膨胀，所以私营企业呢它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排挤，经济呢就已经变成一种模式，就是经济军事红利。那么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只有说做武器这个有红利，老百姓呢你得忍，因为你买东西买不着，贵那就没有办法。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纪21的前十年，就2000年普京上台到2010年左右，那个呢当时俄罗斯呢是油气有超级的收入啊，这个是当时叫虹吸作用，因为当时的俄罗斯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苏联解体了，大家呢对俄罗斯打开了这个市场的大门，俄罗斯的油气卖到国际市场上去，而当时的油和气的价钱呢就非常高，所以俄罗斯呢在2000年到2010年呢赚了大量的钱，这叫虹吸作用。那么现在的这个军事经济呢看来也有点像这个虹吸作用，也就是受到了影响，因为经济在发展嘛，就是军事经济。但是呢我们知道2000年到2010年的是用原料的这种超级收入，这是从外部引入经济，是外国人买你的，这个呢就能够创造消费和投资的需求。现在呢没有外部需求，所有的需求是军事需求，就内部打仗需求，所以呢他的开支这个虹吸作用是吸光了自己的钱，他用在这个战场上被摧毁的坦克、无人机、炮弹、飞机，还有呢你有100多万人死伤，你还要给他们付这个抚恤金啊，付这个医疗费用啊，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开支，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跟这个2000到2010年的石油得到那个飞速发展相比，而现在的军事经济的飞速发展呢，是把俄罗斯呢这个经济吸干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俄罗斯呢，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下，这个他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打击。当然呢，俄罗斯现在对外贸易还保持着顺差，因为他的油气卖得多。你想，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要买，那就不得了了。当然还有中亚的一些国家也会买啊，北朝鲜那肯定会买了，那就是他的盟国。但是整个西方和其他国家它是很难的啊，因为俄罗斯连船都不让走，有很多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呢是折扣出卖这个油和气，那么所以呢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因为大家要打折扣，原来卖得很贵，现在要你卖便宜，俄罗斯有没有办法讨价还价？没有办法，因为他只能买。所以呢买家就中国和印度呢都有了强大的谈判共感，所以呢就受到了俄罗斯的这个你卖不了高价，所以你要卖你要低价卖。所以为什么印度啊买那么多呢？就印度觉得便宜，买来存起来慢慢用，这是印度的。而进口呢受到制裁，那个外国东西都进不来了，所以呢这个所以俄罗斯的这个本身现在面临的很大的这个困难，加上资本账户呢给关闭，就 SWIFT 的这个网这个支付体系不许用了，所以呢俄罗斯呢现在比较的艰难。所以我们说俄罗斯的投资它现在集中于军工综合体，低技术的军工的技术，你除了少数的这种高超音速的飞机导弹以外，其他的就炮弹能有多高的技术浓度，这都是基本上来说低技术。子弹值多少钱呢？所以呢现在呢由于这种过所有的投资集中在军工，所以呢私人投资就减少，谁愿意买武器啊？买了武器就打光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俄罗斯呢在很多行业现在呢是在衰退。俄罗斯几个重要行业，一个俄罗斯的汽车工业现在差不多就不行了。俄罗斯的汽车你现在没有发展了，你全部汽车都拿去打仗了，那老百姓用的车怎么办呢？所以呢俄罗斯所谓的民用车辆就从中国进口，俄罗斯现在就满地都是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他自己这个汽车工业呢就已经毁掉了。还有俄罗斯的民航机制造业，因为全世界都不用他的飞机，那你只能做战斗机，所以现在俄罗斯已经被迫呢要把最新的这个发动机要卖给中国，让中国做宽体的大型客机，俄罗斯原来是不让中国拥有的，现在呢都卖了。还有俄罗斯的制药行业也是落后了啊，这个你因为你的资源都放在武器嘛，还有 IT 行业就不用说了，俄罗斯的 IT 那就叫做一个差了，基本上就已经丢失了这个战前的阵地，就进入一个衰退的状态。那么现在大家呢就也要讨论，因为很多人讨论乌克兰在重建的过程，乌克兰应该做什么？我估计呢，乌克兰呢只要停了战，它重建的会比较快，因为西方所有国家都承诺了要参与乌克兰的重建，把乌克兰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一个国家，并且呢变成欧洲的一个部分。俄罗斯呢重建这个计划呢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现在的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占了俄罗斯的经济总值的8%，很多国家它2%，有很多西方国家只有1点几啊，有些国家都不说，我不知道中国多少，中国自己的公布我不知道，但估计中国的也不会，也就是3-4%就了不得了，俄罗斯8%就占了1/10就拿去打仗。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变成了俄罗斯经济变成一种军事依赖的经济，那个俄罗斯要摆脱这个军事依赖的经济，要变成重新的就正常的经济，它都有五个困难。第一个，外部威胁必须是真正的消失。那外部威胁俄罗斯永远都，这个不是说宣布战胜，这是普京本人要满意的这个安全保障。那普京的他本人满意有什么？本人满意就是北约完全消失，那怎么办呢？波罗的海三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这些波罗的海国家 还有德国增加了军费，法国增加军费，英国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觉得不安全了、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南部地区，这个波兰，北约的成员国，乌克兰如果打完仗肯定是倒向西方，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都不会去沾他呀。那俄罗斯他要本人要满意的安全保障是这些都消失，那怎么行呢？所以呢，他真正是有很大的这个头疼的地方，就是说外部威胁全部消失，如果没有这个外部威胁的全部消失，俄罗斯他不可能摆脱军事经济。那这个我估计在普京的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这个情况发生，因为这场战争他对世界的影响啊，他非常的大，对俄罗斯来说他不小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打成这个样子。第二个就是要大规模的遣散这个合同兵，因为俄罗斯他现在请了很多人去打仗啊，这人都是合同兵啊，要给钱的。那么现在俄罗斯的其他工厂没什么人呢，因为能够用的这年轻人都去打仗去了。你想他维持一支100多万人的军队，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随时都有60-70万人在别人的国土上面，你这些人如果仗打完了，这些人回来，这些人的只能打仗，他有什么生产力呢？没有。那么这些人呢要回到工厂，他没技术，他只会开枪，那怎么办呢？那呢他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十万的大兵，上百万的大兵怎么重新训练去参加经济活动，这也是一个困难。你打了3年仗，我看第4年还要打下去，这些人就基本是废了，要不就给打伤打死，要不呢就回来根本啥都不会。这就是俄罗斯的第二个，人口不少啊，这个是第三个，这个要取得关键性的技术和组件，这个就是要这个能够对外这个制裁要减弱，那现在整个世界都对他制裁，那他能够依赖的只有中国啊，那么中国也不可能把最新的科学技术给了俄罗斯，给他一些必要的。但是俄罗斯呢，他现在急需很多东西，特别西方，他掌握了很多很关键的技术。那这些制裁有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呢？这俄罗斯呢遥遥无期，所以呢经济要转型呢，他也面临困难。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防采购的革命，那就是到底呢这个预算要买多少？这俄罗斯现在是非理性的，就大炮买得越多越好，炮弹买得越多越好，战斗机买得越多越好，根本没有效益，没有成本，反正就买。他现在觉得买了有用，因为他买了就用来打，打完了再买。所以呢，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理性的国防预算的这个过程。那么如果俄罗斯战争打完了，他要回到了这个理性的国防采购，他这个革命他要很费力啊，因为他不习惯那样想啊，他想的就整天到处都是敌人啊，大家都要围着打他，他怎么办呢？所以他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那就只有巨大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预算，俄罗斯要改变这个，如果不改变他就比较困难，但是他改变不了啊。另外呢，就是能够降低成本的做法，现在俄罗斯的军器的生产成本非常高，因为都是国营工厂，那么能不能达到像美国这样，就由民营工厂去生产，再通过这个竞标来采购，所以美国能够把武器压在一个有竞争的基础上，俄罗斯能不能做到呢？能不能做到民间工厂也生产军工产品呢？俄罗斯做不到，因为他不相信民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5个条件：外部威胁真正消失，大规模遣散合同兵啊，部分解除西方的制裁，国防采购的一个革命，还有民间军工来取代国营军工，这5点俄罗斯都做不到。那你看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有多大？那么所以呢，这些就是说，俄罗斯如果做不到这些条件，那就没有办法削减。在这种情况下，他削减军事开支呢，他就会造成他的经济的崩溃。普京呢，他事实上呢，他现在呢是打了一个硬仗，就是我不管一切战争还要打下去，因为不打仗，我这个军事企业、军事经济我就维持不了。军事经济如果稍微缩减，俄罗斯的这个，比方说军事预算占国防开占全国国民开支的8%，我减到5%，那我的经济就崩溃了，那就不行，必须做到前面的5点，他又做不到，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知道这个2020年的上半年，俄罗斯的国库收入由于这个能源价格被别人强迫打折，它下降了16.9%，达到4万亿卢布。这个没办法，俄罗斯控制不了，别人说你买的太贵，卖的太贵，你必须降价，不降价不买，那俄罗斯能不买吗？不卖吗？他只能卖。所以呢，现在所有的两个大的买家，印度、中国，跟他说要打折，他只能打折，他不能够，他没有这个讲价、讨价能、还价的能力。他俄罗斯说现在国际油价，是这个，你怎么买的这么便宜呢？对方说你卖啊，你卖不出去啊，你只能卖给我。所以俄罗斯呢，每年呢，原油的这个收入反而价格在下跌。那石油的基准价格每下跌10美元一桶，那个俄罗斯呢就会损失0.8%的国民生产的收入。那个由于经济放缓，那个还跟不上这个油气收入下降的速度，就是油气跌得更快，比经济跌得还快。所以呢，财政部也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种过程里面，俄罗斯他现在就没有什么手法来应对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当然呢，如果外部的威胁减少，就是普京觉得啊，外部啊没有威胁了，这个西这个北约不会东进了，那么国防开支呢应该可以降到安全的水平。但是这个呢啊，应该它是普京心里打的一个算盘，由8%降到5%，就是占 GDP 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因为呢这个对军工企业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如果你从8%的这个国防预算减少到5%的话，那就是减少几千亿的军事订货，那对俄罗斯军工企业呢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军工企业看得那么红火，是因为不断的要投资去打嘛，打的钱哪来呢？卖石油的钱哪来填呢？大概就是这样。俄罗斯还有什么收入啊？俄罗斯70%出口产品是石油和天然气，剩下的30%也就是木材呀、这个金属啊，俄罗斯没有什么制成品能够赚钱的，就是靠卖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削减军事费用的话，俄罗斯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他没有，他就靠石油卖钱，卖的钱就来做武器。那如果武器一减10%，他的那些就怎么办呢？这军火企业就要命了。所以呢，我们说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如果结束以后，那个俄罗斯呢要重组经济，那困难很大，困难很大。现在反正是遥遥无期了。还有一个就是劳动力，那个在2023年到2020年这个一年半里面，俄罗斯进入军工产业的人数就有70万人，就工厂多招了70万人，因为要生产武器。那么现在整个俄罗斯做武器的这个工业占了多少人呢？占了380万人，这个数字特别多。国防就业呢，它不是说全国分布的，它集中个别的地区，甚至是单一的一个产业城市。那么所以呢，这个呢它不可能带动俄罗斯整个经济，它不像做面包或者做这个餐饮具，那个是全国都可以做。俄罗斯的军工就是在几个城市，甚至是单一的一个城市。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说，哎呀，就业现在有380万人在军工产业，就说明俄罗斯就业的情况比较好。其实对整个俄罗斯来说，只有军工产业所在的城市就业比较好，其他的地方都不行。这个总体上劳动力还是流动性很低，俄罗斯的人就绑在那个城市，他就不会流动。俄罗斯人他不像西方啊，他流动性很大，特别美国连户口都没有随便走，俄罗斯不行啊，基本绑在这里。俄罗斯现在的失业率呢是比较低的水平，只有2.2%啊。这个当然呢，主要就是俄罗斯现在要用人。为什么就业率这么高呢？俄罗斯的合同兵啊，俄罗斯有40万的合同兵啊，签了这个合同到乌克兰去打仗的，这个就是就业啊，所以就业率高。那么战后要恢复这个经济的话，就需要这些当兵的回来去打工。那么这些人呢就放回来。那么在劳动力这个失业率现在是2.2%， 那么每增加这个40万人就业的话，这个失业比率呢会提高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要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些当兵的他没有技术，你怎么培养啊？所以呢，这个俄罗斯不能立即裁军，就是俄罗斯打完乌克兰战争，他还会比较长时间拥有一次比较大的不需要的军队，因为把这些人一放出去，就会造成失业，这劳动人口。所以呢，俄罗斯必须慢慢的裁军，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还有很多人呢，有很多俄罗斯那些当兵的，已经打了3-4年的仗，已经只会一样东西，就是杀人，就是暴力。合同兵呢，在民用经济里面的需求量很低，因为这些人除了拿枪杀人以外，他啥都不会干。并且现在的企业呢，不是说简单的当个什么杀猪的人，现在呢有很多是需要精细的技术劳动，他没有。所以民用企业那怎么能够生存呢？那就是牺牲利润，也就是俄罗斯的民营企业就是在经济重建的时候也只能利润放得比较低，那个并且或者是国家要补贴，在俄罗斯还得给投钱进去啊，这就做到俄罗斯的。我们知道外部框架对于俄罗斯来讲呢，就是持续的制裁，那么所以俄罗斯呢这个没有办法了。俄罗斯有很多东西它事实上呢是根本上是跟不上的，它的电子技术、光学、电池啊，这个供应式的经济它是比较难的，因为外部的这个制裁不会解决。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俄罗斯呢就只能生产一些技术要求比较低啊，使用这个廉价并且容易得到的部件的商品，这个呢就降低了俄罗斯产品的技术的复杂性和它的出口，没有人要啊！俄罗斯的低技术，你看最近中国这个解封了俄罗斯到中国的签证，这个在东北啊，在黑龙江的这个黑河，一天拥挤多少俄罗斯人呢？走到中国市场啥都买，因为他啥都不好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呢，一定呢是俄罗斯不管怎么样，中国都会盈利的。你打仗，我买你廉价的油；你这个不打仗，你要买我的商品，因为你的商品肯定不行。你说俄罗斯要做这种消费用品，什么时候达到中国的水准呢？没有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他呢，把它搞空了自己。我们说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出口，这个没有什么希望了。第一个，俄罗斯的军事技术转让，俄罗斯政府也不会同意。那个美国是大规模的搞军事技术的转让，我们知道这个 internet 的技术啊等等这些技术，这个移动电话的这些技术都是由军用的研究技术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刺激的经济，俄罗斯不可能，因为俄罗斯不相信，因为军事技术一转移，俄罗斯军队呢就不耐打了，他一定要维持军工出口呢。俄罗斯原来的武器很多人买啊，觉得很好，俄罗斯飞机又好看，性能又好，还有很多非常好看的这种军事的表演，所以有很多国家就用俄式装备。那么乌克兰战争一打发，就俄式装备不行了，俄罗斯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老给打下来，这个隐形的飞机，俄罗斯的这个坦克车一打一个火球，这个设计不合理。你说现在在军事展览当中有多少国家愿意整个的买俄罗斯系统啊？我就别的不说，这个这印度这个阿三他买了那么多俄罗斯武器，他现在跟巴基斯坦打仗都打得非常的费力，所以这个困难呢、啊，巴基斯坦买的中国的设备都把印度的这些俄罗斯设备打趴了，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现在军工出口肯定是越来越困难。所以呢俄罗斯现在怎么办呢？一个是军事转让不会变成现实，第二个军工出口是越来越难，并且没有什么国家愿意用俄罗斯的武器，现在连非洲的国家都看着俄罗斯东西又贵又不耐用啊，不好用，并且俄罗斯受到经济制裁，俄罗斯的人都出来难，大家现在在外国，你除了在中国在三亚看见很多俄罗斯人，你到世界上看见有多少人讲俄语的？很少了，原来满世界的跑，现在呢出国都难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但是呢我们说战争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民间军工呢，它事实上是能够刺激这个国家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比方说无人机原来可不是国家做打仗的东西啊，国家做导弹，民间公司做这个无人机， 结果无人机的成功就帮助了发展，所以我们说是很多家的运作更快、成本更低的中小企业做这种关键部件的研究。那么这种研究呢，是想办法能够刺激这个国家的这个防务的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小行业在俄罗斯完全没有生存空间。俄罗斯怎么会把国防的科技交给一个私人公司做呢？就没有的。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还是回归到他的旧的东西，就是搞大的国营工厂啊，签大的合同，有很大的回扣，有更多的贪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吧。我们说2022年俄罗斯打仗以前，俄罗斯的经济实现了出口资源领域和稳定的民用领域的结合，那是不错的。那个我们知道，当时俄罗斯这个全国的汽车的这个联合集团参与了俄罗斯汽车工业的这个工作。俄罗斯每年生产170万辆汽车，俄罗斯的 IT 和俄罗斯的制药企业都在2022年以前融入了国际的供应链，并且呢，当时的军事开支维持在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3% 到 4% 是合理的，并且呢，俄罗斯当时为基础设施呢投资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生产基地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呢是取决于技术和部件的进口，但是呢保持了正常的升级的这个基础。那么这个呢，俄罗斯呢当时很正常的。但是2022年以后啊，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预算成为综合需求的主要来源，军费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8%，占了俄罗斯政府的预算的 40%， 就形成了军事红利的效应，也就做军火的赚钱，其他的全部完蛋，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军事需求遇到了生产能力和进口缺乏的限制，你做了这么军火只能自家用，别人不买，也不会有人买，因为谁现在还敢买俄罗斯的装备啊？这个你要靠俄罗斯的零部件，那就完了，那就只有俄罗斯买。并且呢，战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全球估计没有什么国家买。当然俄罗斯最新的技术会有一些国家会去买啊，那但买很少了，买你几十架飞机，操，他妈学完了以后就发展自己的。所以呢，俄罗斯呢是困难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结果就是，俄罗斯在这种形态下要能够回到民用模式呢是非常艰难的。那这个呢是俄罗斯估计是普京啊，这个面临最大的危机。他乌克兰战争是自己闹出来的，乌克兰战争以后的危机是普京面临的第五次危机，并且这次危机呢非常的大，并且普京现在70多岁了，这个打完仗有10年，普京得干到80多岁啊，他才能够看看能不能回到22年以前的水准，这个呢有很大的问号。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